最近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专题系列，末世系列。所谓末世，意思就是现今世代末后的日子。在末世系列里头，我们发现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很多都是以以色列为焦点的，或者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往往成为末世教导的焦点。比如说耶稣降临前的先兆当中，一个最明确又是最重要的先兆，就是在耶路撒冷将会重建圣殿。还有预言中那位敌基督也都将会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圣殿出现的。那不再说的就是复活了的耶稣是从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被神接走升天的。圣经预言一日耶稣降临的地点亦都是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所以说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往往就成为圣经末世预言一个焦点了。另外以色列都往往成为中东新闻的焦点。比如说以巴冲突，意思就是以色列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论种族，巴勒斯坦人民其实是阿拉伯人，所以讲到以巴冲突亦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再延伸出去呢，因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宗教都是伊斯兰的缘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都变成是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好了，又回转头，以巴的冲突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土地。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地的所谓原居民巴勒斯坦人都说那片土地是他们的。巴勒斯坦人就说很多年以来他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了。直至到1948年以色列终于重建家园，而且引起了当地的战争，才将到他们巴勒斯坦人赶走了。而犹太人就说根据圣经记载，早在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将到这片的土地赐了给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他们的国土的了。所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所以说土地呢是以巴冲突的一个根源。出于以上种种的原因呢，如果想好好的明白圣经末世预言的方方面面，就需要对以色列有较好的了解。亦都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今日所选的经文是六至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那段经文记载了亚维向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正正就是犹太人的祖宗，所以如果想对以色列有较好的了解呢，最好不过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了。所以今日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今日的圣经经文是取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亚维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亚维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75岁，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达了迦南地。请注意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个时候，迦南人已经居住在那地。我今日想同大家去思想一个问题，是啲咩嘢会决定一个宗教是好还是系坏嘅呢？大家参加嘅呢个教会，最近有人话俾我知，冇翻嚟呢度嘅教会聚会一个星期，心里边都会啰啰乱唔舒服嘅，因为一翻到嚟同大家喺埋一齐，就有讲唔出嘅开心。翻咗中国嘅一位中国学生，佢话，一想起利物浦这个教会，个心就甜，我好挂念你们。看来大家都好喜欢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呢？是什么东西决定一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的呢？如果只是关心自己的事和自己人的事，而对其他人不关心的话，就算你参加任何宗教都好，那个宗教都是不好的。除非一个宗教能够渐渐使到你变得关心世界其他的民族以及全人类的事，那你的宗教就算是好了。一个宗教本来好都可以变得不好的，当一个宗教变成不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属于这个宗教里面的人曲解他们的经书，《可兰经》啊、《圣经》啊，有些人不单止误解并且曲解他们的经书，打着宗教的旗帜，圣战啊、十字军东征啊，打着这些宗教的旗帜去做坏事。所以大家回教会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可以不明白的，就是读圣经都有分错和对的方法的，不是凡读圣经的人都读得对的。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一起要学习怎样去分辨什么东西才是读圣经读得对，怎样读有意无意的就会读错了、误解、曲解了，那个人都可能是不知道的。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这一段里头，记载了亚维对亚伯兰的呼唤。亚维就是万物的主宰，亚伯兰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的共同的祖先。这个呼唤的情况所涉及的内容是不寻常的，又很耐人寻味。我们怎样去读这一段的记载才是对的呢？怎样读一个不小心就会读错了呢？请首先注意第一和第二节。第一节，亚伯一开口就呼唤亚伯兰这个人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他所熟悉的民族，离开他自己的爸爸的家乡亲戚，正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因为他没有仔女，一个小小的家庭单位，要去亚维要指示他的地方。亚维应承会使到他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会赐很多福气给他。神承诺赐给亚伯兰的福气当中，是包括了当时他到达了的迦南地这幅地给亚伯兰的子孙。迦南地就是今日的以色列。但是第六节清楚地告诉读者，当亚伯兰抵达迦南地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当地的居民在这里生活着了，那些人叫做迦南人。这段圣经所记载的神向亚伯兰讲的话，正正就是犹太人认为他们在巴勒斯坦有权建国定居的圣经的理据。但问题， 神应承亚伯兰的时候，当地已经有原居民在居住了，那怎么安排啊？怎么搞啊？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想法，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他们的讲法，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巴勒斯坦人他说是1948年犹太人重新建国之前，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一直就住在这个地方，是犹太人强行将我们赶走的。这个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人民的冲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争地的问题，并且两方都有理据是说这幅地属于我们的。在第十二章之后，如果你快快看第13章14和17节呢，你会清楚见到亚腓应承亚伯兰的子孙将这幅巴勒斯坦的地赐给他们为国土的。13章14至17节，亚腓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土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定会把这地赐给你。这个就是犹太人建国的理据了。请参考第15章18节至21节。第十五章十八至到廿一节，当那日亚维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这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格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弗音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等的土地。亚腓重申他的承诺，并且今次呢划清将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边界。一番查这几个旧的地名去对照今日的名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如果今日以色列国严格按照第十五章第十八至第二十一节来去对待他应该有的疆土的话，今天以色列的国界和国土都嫌太小，他还要扩充，向东霸晒全个约旦国，向东南霸部分的沙地阿拉伯，向北攻占全部黎巴嫩，向东北霸占全个叙利亚。如果以色列话有理据的话，那他们可不可以以第十五章十八至到廿一节为理据，他们要扩张他们的国土呢？他们稍微有这样暗示的言论，马上会掀起中东战争。为什么万物的主宰亚维会将一块原来已经有民族在这居住的地方就送给另一个民族的呢？两个民族这样怎么搞啊？这土地怎么安排怎么分啊？是要赶走人啊？还是是那怎么才行啊？哦，宗教真的可以好可以不好的，读经书真的可以有读错的方法或者读对的方法的，那你怎么读啊？除了思考以巴冲突的原因之外，我还要跟大家去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万物的创造者亚维他心里面所关心的事，对比起人类所关心的事有天渊之别，这个是我第二点要跟大家去思想的。我们回到去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先从第二节来关注，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肤浅的读圣经的方法呢，就是见到个福字同埋见到嗰个你字，神要赐福给你，即系读圣经嘅我啦。神要赐福给我，使我为大， 这个就是一个的错的读圣经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是看清楚神应承祝福一个人背后的终极的原因是什么。亚非祝福亚伯兰是好等到他能够藉着亚伯兰使到别人得到福气。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是两种读圣经的方法，有不同的结果的。但当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第三节讲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打算藉着你亚伯兰要叫到全地球每一个民族而得福。这个才是祝福亚伯兰的原因嘛。这样追随宗教，这样读经就对了。第一个方法呢是曲解圣经的，读错圣经。一种参加宗教是希望自己得福的呢，结果就是在清真寺啊，在教堂啊，庙宇里头啊，充满了的都是为自己得福的人。你找不到些为别人为人类得福的人的，这些就是所谓宗教了。这些是宗教被人家曲解了他们的经书，打着宗教的名义，其实呢都是想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女、自己的儿子、自己啱倾嗰班朋友得福。一翻到那个清真寺，一翻到那个会堂，一翻到那个教堂就开心了。那班人呢啱倾啊嘛。他们是好人来的，他不骗我的，他不好好人来的，我识了他们呢就是我的福啊。这个不是教会，这个不是宗教的原因来的。那我问你了，你参加了这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啊？现在你追随的宗教是对还是错啊？现在你心里有数。第一节很奇怪，所以我说这段圣经很耐人寻味。第一节亚非一开口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然后跟着我要指示你的那地方去。为什么亚伯兰要首先离开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离开爸爸妈妈和他的亲戚，去到另一个外族的地方而跟随亚伯的召唤？他必须要离开属于亲戚乡下的人，他熟悉的社会，对世界其他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首先离开一些狭窄的思想，他才能够跟得上亚非要他走的道路。他不离开这种思想，他跟不到的。哦，原来第一节是这样解，难怪得圣经跟我们说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我死后我不用灭亡，我死后不用腐烂，我可以永远的在天堂享乐，这叫永生吗？圣经说什么是永生啊？我们回到去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到一切信他，就是耶稣的人，不至于要灭亡，反为会得到永生。这句圣经是教会很熟习的一句圣经，但教会所不熟习的是亚非藉着耶稣所表达对全人类那种的关切。这句圣经说亚非上帝爱全世界的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种阶层、每一个宗教里面的人，以为称做亚非的神爱世人，不是某班人。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里又记载了耶稣向亚非天父讲的说话。 第一节话，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向天说：父啊！而家我跳到第三节，父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依句圣经，你明白吗？需要认识的是独一真神耶和华，和他所栽培的耶稣，他们的思想，他们怎样对全人类的关心。如果你认识这一点，你就开始体会什么叫做永生。不明白这一点，自私自利的，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入了教堂都没有永生，死了都不会有永生。因为这个人根本都不明白耶和华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关心的是什么人。请大家参考一下同一个的十七章的第十八至到二十一节。十七章的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耶稣的门徒，到世上。请留意世上全世界的人民。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可以成圣。请留意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我不但为这些已经参加了教会的基督徒，我不但是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将来因为他们的话去相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全部可以合而为一，正如你父亲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到他们全部也在我们的里面，叫到全世界的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和华和他差来的耶稣所关注的是全人类。所以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首先离开本地自己的民族、家人、亲戚那些狭窄的思想的话，是不能作耶稣的门徒的。不要说跟耶和华跟不到，跟耶稣都跟不上的。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至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至到二十七节，有许多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同样不能作我的门徒。我现在跳到第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是哪一个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代表耶和华清楚说明，一个人如果不去学习亚伯兰，首先离开国家、自己的民族、这班亲戚家人那种狭隘的思想的话，是不能作耶稣的门徒。所以我就说，当读圣经读得啱的时候，我们马上见到创造万物者耶和华对比凡人那种思想有天渊之别。接着来的，我既然打开了一个难题，在以下几分钟的时间，我要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和思想下一个难题，以巴冲突。为什么耶和华会将一块原来有原居民住的地方会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犹太人呢？那怎么安排？怎么搞啊？今天我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言语去跟大家思想一些复杂的问题。你看多少个国家都解决不了的以巴冲突，你就知道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但今天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智慧针对着这个难题去提供什么线索，但我今天的责任是将到圣经里面蕴藏的耶和华的高度智慧去回答这个复杂的难题。 我会分开三个重点来去回答解决以巴冲突的方法的问题。第一，全宇宙包括这个地球都是属于亚维的，是由他亲手做的。他是创造者，他亦都是这个宇宙和地球的维护者，他是至高无上的审判者。在主耶稣讲的众多比喻当中，他曾经描写亚非成为一个大地主，亚伯兰的子孙以色列民族好像其中一个的租客，租了一幅地来耕田种菜这样。马太福音21:42，比喻里面耶稣说，犹太人不应该忘记亚非是地主，你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租客，如果这些租客不好，是穷极凶恶的话，地主会将这个租客赶走，将这幅地租给一些配得用地的人。拥有一幅地不是永久，也不是无条件的，给幅地给一个民族用是有目的的，是等到其他的国家的人可以因这个民族得福。我刚才引用的比喻是来自马太福音21:42。第二个原则，罪恶是会污染社会，人的良心，一个家庭会污染人群，会污染一个国家，罪恶是会污染地方的。当罪恶到了一个极限之后，最大恶极的人民是会被万物的创造者、审判者去好像 cancer 这样割除的，以免那个 cancer 扩散到全身。这个是第二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为了去参考这个原则，请大家回到去希伯来圣经的申命记9:1。申命记9:1，以色列啊，你要留心听，你今日过约旦河，进去赶走那些比你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要得着他们广大坚固又高到顶天的城邑。现在呢，我跳到4，我会从4-6。亚维你的神将这些的国民从你面前连走以后，你们即是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不要偷偷地想，亚维将我们领进来得这幅土地是因为我好。其实亚维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作恶滔天。5，你进去得他们的土地的时候，并非因为你们是好人，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是正直，那是因为这地的原居民作恶滔天。亚非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亚非要坚固，要落实他向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曾经起过的誓的应许的话。6，你应该明白，亚非你的神将这幅美地送给你们子孙为产业，并不是因为你们是好人，你们本身是硬颈的百姓。这里充分表现了第一和第二的原则，每一幅土地都是属于创造者亚非的，在那里的国家和居民只不过是租客这样，租给你70年，租给你100年用，你要好好地用这个土地，不要污染这块土地。如果罪恶滔天去到极限之后，会被赶走的，只不过执行这种赶走人的责任和权利是属于亚非上帝的，人自己不可以擅自赶人杀人。我们现在面对的难题是，以巴冲突的起源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解决的机会的呢？应该怎样去化解以巴的冲突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人民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这真是一个很勒手 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本住剛才的聖經和以下我們要讀的兩段聖經，我要提出第三點，代表耶和華神，我會很勇敢的作出以下大膽的建議，大家即管聽課這說話，去跟你在新聞看到的美國總統或者英國首相或者其他阿拉伯國家聯盟的見解來相比一下，看看你同不同意聖經記載的是不是創造之至高的智慧，你自己判斷一下。解決的方法有以下三樣，第一，雙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需要務實，雙方的人民都需要土地來生活，不論傳統的歷史有什麼包袱，放在面前的事實就是兩邊的人民都需要地方住。那就算用常識來去想，兩個人民就將地方分來用啦，只不過是分地的時間呢要公道要公平，以色列不可以，更加不可以本着圣经为所谓根据，不可以争先恐后去霸地方，起多些新移民区去霸地方，这些不是公道，这些不是公平，但是地的确需要分来用的。如果不应该争先恐后，应该怎样呢？巴勒斯坦人属于阿拉伯人，以色列是犹太人，两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两个民族都应该翻开圣经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去向亚伯拉罕的榜样学习。当亚伯拉罕的侄仔罗德的牛羊多上来的时候，看羊的人就有冲突，家庭内部有冲突。亚伯拉罕就说，阿侄，我哋唔应该为咗财物拗叫争执，唔好伤和气。需要草地嚟放牛牧羊系咪啊？嗱，你拣先啦，你喜欢边笪地，你拣先啦。你拣完其他啲地你唔要嘅，阿伯父就要啦。呢个就系两个民族嘅共同祖先亚伯拉罕嘅榜样啊！让下人啦。第三，作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不得忘记他们能够成功在1948年在巴勒斯坦地重新建国，他们之所以有这个民族有这个国家的成立，是因为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国家有所托付 mission。 地球这么多的民族当中，犹太人是最得到上帝特别栽培，放眼看这个民族，文艺方面、哲学方面、科学方面，各方面他们的创意的天聪是零舍高的。况且只有这个民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早有这种法律的意识，十诫是来自以色列人的。今日英国这么好，井井有条，因为英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么讲究人权和自由，这些人权的思想是来自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今天这个世界好，是因为圣经好，这本圣经是神通过犹太人这个民族赐给世界的。犹太人得到耶和华特别的栽培，目的是要通过犹太人等到世界的民族都能够认识栽培他们的耶和华的美德，从而呢各民族可以因为犹太人得到永生的福。任何的决策无论几咁棘手几咁复杂，如果同这个神的托付是相违背的话，是解决不到以巴冲突的问题的。这样的决策以色列就错了。以巴的问题这么复杂，我研究了圣经几十年，我差不多达到了以下的结论。 恐怕比亚伯的仆人耶稣在临地球之前，问题是不会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大家最后回到去今天的两段圣经，圣经中央的以赛亚先知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在这里记载了亚伯通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指着未来一个重要的日子发出的一段重要的预言。以赛亚先知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从亚伯得到默示，谈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情。第二节，在将来末后的日子，亚伯的殿的圣山将会建立，即是讲到耶路撒冷咁嘅，会超乎诸山，高过万岭。请留意万民这两个字，都要流归这山，即是归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必有许多国的人民前往耶路撒冷，说：来吧，我们要去攀登亚伯的山，去投奔雅各上帝的殿。亚伯必会将他的教导教训我们，我们也要实行他的道路，因为怎样做人、怎样解决问题的教诲都是出自锡安。亚伯的言语必须要从耶路撒冷发出。第四节话，当这样天来临的时候，亚伯本身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到很多人民的矛盾和冲突断定是非。那时候人民之间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个国家不会再举兵攻击那个国家，人与人之间再不会学习战略。亚国家，犹太民族啊，来吧，我们犹太人必须要在亚伯的光明中做事，在光明中行走。我自己推测，以巴问题这么复杂，恐怕是亚伯这里所指的他亲自作主解决问题的那一天来到之前是不会有解决的。最后请打开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第十一章的第一至第三节预言亚伯将会揀一个他特别栽培的仆人，犹太人称为尼赛亚，意思就是全人类的拯救者，亚伯最忠心可靠的仆人。这里描写的仆人的一个特质，第一节至到第九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会生的枝子必会有果实。这个只不过是圣经描写尼赛亚的象征性的言语。请大家留意第二节，亚伯的灵必会住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使到他有智慧、有聪明的灵，使到这个尼赛亚的谋略，即是说决定是非的能力，同埋有能力的灵，有知识懂得去敬畏亚伯的灵。真正能够解决国际的冲突的问题的人，不是靠军力谈判，不是靠政治的，靠的是有没有敬畏创造主亚伯，他有没有被亚伯的灵去充满，他处理政治的勒手的问题有没有亚伯般的智慧，这个是关键。第三节，他尼赛亚必以敬畏亚伯为乐，他行审判不会看表面的，他断定是非也不会凭片面之词，这边这样说那边又这样说。第四节，他要用公义审判贫穷人，用正直判断谦卑的人，他会用他口中所讲的责备的说话去打击这个世界，用嘴里面出的气去杀戮人，意思就是他会代表亚伯发表的责备恶人的言论，将会是很凌厉的。 当尼赛亚来临嗰一日，第六节同第九节描写到嗰一日美丽嘅众望所归嘅一日。第六节，当日豺狼必与绵羊同居住，豹同埋山嘅羊羔将会一齐躺卧，少壮嘅狮子同埋牛，并且嗰啲嘅肥畜会一齐食草，小孩子咧会牵引住呢啲嘅野兽同埋牲畜，牛必要同红人一齐食午餐，牛犊必要同小熊一齐瞓觉，狮子会食草同埋牛食草会一样，就算食奶咁细嘅孩子啊，都能够喺蛇洞蛇窿度面前去玩耍，唔被伤害。刚刚断奶嘅婴孩，亦都能够手摸毒蛇嘅巢穴咧，都唔会受伤害。因为在我亚维嘅圣山上边嘅偏处，一切嘅人都唔再会彼此伤害，因为到那日认识亚维嘅知识，要充满全地球，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嚟到呢度，我嘅时间就到啦。我哋要做一个结论。你一个打份工嘅，要养一头家嘅你，面对住世界上咁复杂嘅问题，又面对住亚维佢心里边想关切嘅问题，你又可以做啲咩嘢？如果你是一个宗教人士，不论你是什么宗教都好，第一点你可以做的，就是你要快快正确地认识你的宗教，不要误解，不要曲解你的宗教的经书。我们属于基督教的，我们要快快地正确去认识亚维和他差来的耶稣的思想，正確的認識他們對全人類的關心，不要再曲解聖經，誤讀聖經，打著聖經的名義來做聖戰。第二，多些關注國際的新聞，學習用電腦啦，上網啦，提高你上網的技術啦，多些了解世界上的時事，不要只挂住自己家庭的事。第三，我不够时间讲了，我留待下一回继续了。是什么决定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的呢？你怎样才知道信教啊、入教啊是好还是你信错教、入错教呢？今天从圣经这些亚维的智慧的话，我们是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宗教会令一个人变相很自私，所关心的事和人很狭窄的，只懂得关心自己和自己家的事，对世界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的事是漠不关心的，这个宗教、这个教会就不好了。如果你分辨到的话，我劝你不要参加这个宗教，它只会令你变得更自私嘅啫。如果一个宗教、一个教会能够渐渐使到人变得好关心别人，然之后听下听下听得越嚟越多嘅时候，认识亚维同埋耶稣所关心嘅事之后咧，佢甚至关心全人类嘅话咧，你拣嘅宗教、你拣嘅教会咧就拣啱咗啦，唔好离开呢个教会，佢会帮到你认识神同埋得到永生。我哋一齊祈禱結束。